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派我服侍他，这一点各位我们要讲一下。服侍和侍奉这个字哈，旧约新约里都有哈。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上帝对以色列有说，那最早的时候是对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侍奉我。我们通常在看出埃及，我们想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都这样想了，就是神要以色列出埃及，大概就是两个目的，一个不要在埃及做奴隶，第二个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大概你看到理由都是这个。其实你再去看一看，对以色列是讲这个理由，但是对法老讲的理由就是让我的百姓离开我，离开你们好来侍奉我。就我们通常没有想到以色列出埃及，上帝是要他们来侍奉来服侍他的。我讲的再重一点，好几次跟法老都是这样讲，你让我的儿子来服侍我，你要是再不让我的儿子服侍我，我就要杀你的儿子。上帝是讲了这样的话。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，就是各位，我说不好听的话了，如果你的儿女想要你的儿子在赌场，好了，我不要讲你们，讲我，假如我的女儿在妓院，或者是给一个最坏的男人做那个最下流的工作，我很生气，我不要让我的女儿服侍这些人，我要让我的女儿享受到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给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各位要小心哦，那是神很不高兴的哦。我们昨天已经引过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你不是自己的人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会毁坏那个人。所以我们抽烟喝酒破坏自己的身体，你不要说这是我的身体哦，那不是你的身体哦，你毁坏神的殿，神会毁坏你的。神的恩典绝对是丰丰富富白白的恩典，但是当这个恩典不断的被人践踏和忽略的时候，哦，神是非常愤怒的。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，要我们来服侍他的。好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神哪里要我们服侍他？在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在亚律巴古对雅典人就说，哎呀，上帝真神，他真的要人来服侍他吗？他不但不要人服侍，好像自己缺少什么。各位，真的，你说谁需要被服侍？就是越弱的人需要服侍嘛。这个人得了老年痴呆啊，需要人服侍。这个人得了铂金孙需要服侍。这个人现在刚刚开完刀需要服侍。越弱的人越需要服侍。你自己越强壮，你哪里需要服侍？神是最强壮的，既不需要人家给他打点滴，也不需要人家喂饭，也不需要人替他擦桌子烧饭，神哪里需要人服侍他？当旧约新约讲在服侍神的时候，其实神从来不要，不管是钱，不管是力量，神不需要服侍。你可以颠倒来讲，神在服侍我们，神把生命气息动作给我们，神在服侍我们，神在教导我们，神在给我们力量，神好像是我们的护士，神好像是我们的老师，神好像是我们的司机，神好像是我们的医生，神好像是我们的银行家，是我们律师，他在每件事上服侍我们，使我们更完全。神哪里需要我们去服侍他？各位，你要帮他做一套西装吗？你要帮他烧菜吗？食衣住行娱乐，神哪个地方需要了？神需要你唱歌赞美他吗？天使唱得更好听。神完全不需要我们。当神说我们要服侍他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服侍他，是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，要我们用从他来的力量来服侍这世代的人。真的，神不需要你的钱，我跟你保证，神不需要你的钱，也不需要你去替他讲道，他自己圣灵在人心中感动，可以讲的感动的比你好得多。但是神要我们服侍，神要我们奉主的名服侍，神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的服侍，神要我们从腹内得力量来服侍，不是他有需要，是我们在服侍中我们会长进，弟兄姐妹得到服侍的帮助啊。 保罗说得服侍之义的是主里面的哈，我们不因为弟兄他是基督徒就不好好服侍他，在罗马的世界里面服侍的对象是基督徒，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服侍。所以我们服侍神呢、啊，真的真的要想到你做的每件事就做在主身上，而主本身不需要，你也没有能力服侍，但是当主给你圣灵的大能的时候，给你十字架爱的时候，就求主帮助你用神给你的金钱时间力气去服侍人。这个服侍人也要想到、啊、这个服侍是对他有帮助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说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凡事不都有益处。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呢我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求别人的益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。那么那个还有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。如果你看上下文，那个对人有帮助，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。他只把这个限制在一点，就是好叫他们得救。你真的帮助人就是叫人认识耶稣，就只有这个啊。其他的如果你帮助他没有认识耶稣，那个帮助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力量哈。好，我们在这世上是一个服侍的人生，服务的人生，不要把它想成雷锋啊或者什么这些哈，那种口号啊哈，我们儒家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那口号，我们是被上帝在激励，否则啊那会很虚伪的。人都喜欢去被人服侍，不喜欢去服侍人嘛。我喜欢做老板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主的爱，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来服侍人，他怎么样，他来洗我们，他洁净我们，他来服侍我们，他来为我们，他给我们力量，他来服侍我们，他来医治我们。真的，耶稣真的像个老妈子，上帝也像个老妈子一样在服侍我们。但这服侍不是要宠坏我们，而是要我们身强体健，有上帝的心，很谦卑的来服侍这个世代，用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智慧，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让人得到拯救。这个叫服侍上帝。我再说，不是上帝需要你服侍，也不是上帝需要你的钱，你需要在上帝的恩典下学习去用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圣灵去造就帮助其他人，包括你自己哈。十三节，这就是我想给我力量的。他根本没有服侍的理由，他也没有忠心，他从前是亵渎的、逼迫的、侮慢的，然而还是蒙了怜悯。亵渎，我们中文加一个上帝，当然是亵渎是通常是指上帝了。逼迫，逼迫那些基督徒，当你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就是在逼迫上帝，因为接纳你们的就是接纳我，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，拒绝我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看到，当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哈，掳掠你们的列国我要惩罚，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人乱碰一下神的儿女，乱击杀一下神的儿女，神要把你的眼睛都弄瞎。神很爱他的儿女，所以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呢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身体、对我们的时间、精神力量都要放在最好的部分。我们应该吃，应该喝，应该运动，应该旅游，应该休息，应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最好的状况中，但是不是贪爱世界体贴肉体，是要怎么样，是要更好的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来服侍啊。保罗说我原来是怎么样的，靠着我自己原来的。又一次我们想到这个腓立比书那里讲到说，哎呀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从肉体来讲，肉体的义来讲，我所做的无懈可击的，好的不得了。但是我一切的好有什么用，当我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当我不再认识主的时候，一切的美德都没有用。这是我们对世界上人也讲的，孔子、苏格拉底都是一样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没有把神给你的恩典归向他，承认他。那我们完全承认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，很多人很有道德，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那他的罪就更大了。他不承认，他没有看到神在他身上给他怜悯，是从神而来的，他的罪就更大了。没有人，不管你是好或坏，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不是在亵渎上帝的。 那么他以为逼迫基督徒是对的，他跟亚基帕王也讲，我以为应该多方逼迫这些人，但是被圣灵光照，他就发现他自己真是大错了。五慢人的也是一样，在侮辱这些基督徒，他以为这些人该死，但他错了。好，然后他说我蒙了怜悯，怜悯这个字也是保罗的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讲到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又是讲到上帝绝对的主权，那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绝对谦卑的地方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哪有什么优点，连我们只有被上帝可怜的份，连这个可怜临到我们也是神的怜悯。那么多人抵挡基督教，那么多法利赛人抵挡基督教，神就拣选了保罗。我们那么多人到维也纳来，我们这么多人跟其他的人在维也纳，我不知道多少华人，几千几万吧，他们也不是没有听过福音，为什么神就感动了我们？我们只有很谦卑的说，主不配啊，谢谢你的怜悯。我们能够吃，能够喝，能够听，能够懂，对上帝的话能听得懂，每一个都要知道我是蒙了怜悯。我们不要骄傲，一无可夸，是神怜悯我们的啊，就是怜悯，我们讲过是一种强烈的爱的情绪，我们很可怜的，上帝看到引起他很大的激动，要拯救我们，那个叫怜悯。好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而做的，这个倒不要把它讲成保罗在推卸理由哈，推卸就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上帝，没有圣灵光照我们不明白，但求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讲的话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得罪了上帝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的，外邦人凭着他的是非之心，他没有律法，他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照他是非之心做，没有一个人照他良心做，每个人都会说凭良心，每一个人凭着良心都该被定罪，在审判的时候会很清楚地讲出来。那保罗，但是保罗在他可能是算是他就是我们很难分析啊，一方面他实在是我们相信，包括保罗自己被圣灵感动所说的，我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对耶稣是主我们明明知道的，但我们故意不信，这一点我们要强调。但也有人故意的程度不一样，有人是听了看了，甚至家里就是基督徒看到了，跟比拉多一样，跟那个菲利斯一样，菲利斯是一个巡抚嘛，也是故意把保罗的案子一直拖了好几年的，他明明知道保罗是无辜的，就跟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多次最少有三次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他就把这个正直的心压下去。所以我们犯罪啊，可以两方面都对，一方面是我们是无知而做的，像苏格拉底说的，人都是无知，人犯罪一定是无知，这我们同意，因为你真的知道不会做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是明知故犯，那是指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罪恶软弱，当我们知道该行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不去行，在未信主的时候是这样，信主的时候也还会这样。不过保罗在这里就表示说，神实在怜悯他，那时候他实在是为主大发热心，为上帝大发热心，他真的以为耶稣是一个亵渎者，真以为斯提凡是该死，那么但是圣灵光照他了，让他发现他是大错特错了。那当我们信了以后，明白了以后，我们还是会故意犯错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越少越好。各位，我讲这话我非常惭愧，因为我是牧师，那故意犯罪的情形多得不得了，明知故犯多得不得了，因为上帝会赦免就更犯罪的多得不得了，这个我希望我再不要有一次，零点一次都不要有，这在试探上帝哈，这很危险，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讲，这是把上帝的宽容当作积蓄愤怒，你在替上帝积愤怒。好，第十四节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好，这个十四节这样的话呢，常常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一些基础的经文，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这样讲。好，你要爱人，不是每一句话你要爱人后面就讲到说这是要靠着上帝的爱，不是每一句话你要爱你的妻子啊，这你自己是不行的，要靠着上帝，这样讲就太啰嗦了哈。是 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个认识，所有一切的良善如果不是靠着上帝，我们一秒钟也不能真的行出来。那我们可能行出良善，如果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正在偷取上帝的荣耀了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主的恩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一个白白的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。这个恩典最基本的就是还是耶稣基督自己或者圣灵，上帝给保罗给我们恩典格外丰富。这个格外丰富，我想我们不要说给保罗格外丰富，你真的有渴慕的心，给你也可以格外丰富。你们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充满你们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就缺少这种属灵的胃口，没兴趣。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可怜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哎呀，真的对会过去的事情我们胃口很大。在台湾那个政治哦，然后现在台湾我看全世界都差不多吧，那个健康哦，如何健康，老年如何不要有高血压糖尿病，哇，那大家花好多时间，你看那个广告都是健康食品，怎么让你更健康，这不是不好啊。健康啊，美丽，返老还童这一类，哇，在台湾。然后政治，我想中国大陆很热心的，就是赚钱呢、啊、还有读书啊。啊，这些都没有不好，可是这些都是会过去的，这些都要在信靠上帝之下来做才好。你没有把上帝当作最重要的，那你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。事实上你全世界都没赚到，连维也纳都没赚到，连维也纳的一栋房子都没赚到，就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多么不值得啊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，在每件事上我们能渴慕上帝的恩典。你渴慕上帝的恩典，渴慕上帝，你渴慕他就加给你。人真的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，你一天到晚看到就是那些色情的东西。你喜欢运动，就一天到晚看到是运动。你喜欢神的事，神就把这他的十字架给你。所以保罗说主的恩典格外丰富，我想他的意思是主给我的恩典格外丰富，倒不是说主对他偏心。主的恩典能让每个人都格外丰富得到，但是对多数的人没有这个兴趣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真的请人来听到，谁有这个兴趣？所以到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不能说无可推诿，哎，他们不能说神不公平，哎，哎，老兄啊，你在三月间你拿到的福音单张最少50张了，你还是没去，哎，有50次格外丰富的恩典在你身上，哎，我们不肯啊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也常常是这样吗？不要怪神为什么怜悯恩待这个人，特别给他，因为他知道在神的恩典下抓住机会更渴慕，我们不渴慕啊，不渴慕他的十字架。保罗渴慕，他原来那么差，但他渴慕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在基督耶稣里是保罗很喜欢用的那个一个 phrase， 这个字眼很难形容，有人说甚至有点神秘主义。我想最简单的就用约翰福音15章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，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，以至于所有的祝福都能透过这个信心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你连于耶稣基督而得到。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我因着耶稣基督，我能够对他有更大的信心，从信心得到更多的爱心。哎呀，这句话，我们一切的服事都要有这样的基础。我做得好是神给我的恩典，神给使我有爱心，神使我有信心。你不要说神使我没有信心，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但是我们人这边来看，你渴慕，他就让你更加的渴慕，就更加得着。基督耶稣的恩典是什么？上帝要给人的是什么？我们很多人想到还是车子、房子、身体健康这些，这也不是不好，但是如果没有得到罪得赦免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